家好，欢迎来到六爻的第八期节目。今天的嘉宾是一位深耕于中国环境保护评测的学界专家，来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中国这几十年来在环境保护中遇到的挑战与机遇。诗云你好。
哎，远心你好。
这个因为正好刚刚不久发生了这个响水的爆炸，咱们虽然这个约的这个早就约好了，这现在倒也正好是一个很合适的题目，所以那个希望想听听这个业界专家对中国环境监测的一些建议啊，和这个未来发展的一些自己的观点。
你说专家所以有点那个什么，不好意思啊，因为其实呢我自己现在也在做一部分就是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正好看到这个爆炸事件呢，一方面是很吃惊，也很也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很不应该发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感觉到就是我们这个工作也是有一点意义的啊。
嗯，
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这个事情的话，可以看到就是环评也好，或者是环境管理也好，现在还是比较有规范，但是呢作为企业来讲，现在自身这方面的环境意识还是不够强，另外就是对于环境处罚这样一个力度已经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没做好吧，所以说他们这次这个事故也不是因为短期的一个行为造成的，这是长期的忽视造成。
响水化工厂的那个爆炸风险吧，其实应该讲它应该在风险评价当中，就是应该像这样的化工厂的话应该有安全评价、风险评估这一类的单独的一个评价，然后呢另外就是在环境影响评价当中也应该有风险评价了。那么像这个里面所介绍到的，就是从网上都能看到的资料，它有将近2000吨的那种危险化学品的这种巨大风险，另外呢还有一些附近的那些其他的化工厂啊，所以实际上整个这个化工园区来讲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源。关于规划的问题，我们现在响水这种化工园区的这个项目周边只有1公里多一点就已经有一个幼儿园，这个本来就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再远一点附近的居民区、学校的敏感点好几个，所以这次死伤人特别多也是有这个原因。那么像这些居民区也好、学校也好、医院也好，这种都属于这种需要重点保护的这种对象，因为这个是属于叫环境敏感点。所以像那个不管是说环境影响评价，还是说最应该做的这种风险评价或者安全评价，这几项评价当中它在计算的时候肯定是有这个关于它的这个叫什么安全距离的，就是爆炸它可能影响的这个范围是有多大，这个这么大的量的话肯定不会是这么一个小的距离。其实对于化工园区它的那个要求，它就是要距居民区比较远的，距这种敏感点比较远的，同时的话周围除了我们说必须的这个安全距离之外，比如说1公里或者是几公里、5公里哈，那你在中间应该也有防护林，就要让这些包括大气污染包括噪声污染呢都可以要遮蔽掉一些。那么水体的污染呢它有其他的方式，因为水的话是可以引导进入到污水处理厂，在那个之前的话我们在一类水啊都可以进行一些保护等等，就是我们在一类污染物我们可以在车间做好处理，那么其他的污染物的话我们通过污水处理装置可以处理的，那么对于气、对于噪声它就是即时产生的东西的话，那你没办法防护，所以它肯定是就是要从这个安全距离上包括我们的这个防护最开始做好预防。所以其实关键问题可能是它这个化工厂它本身规划上面它跟居民区没有做好一个隔离，如果说它当时已经有居民区就不应该规划化工厂，如果一定要在这里做化工园区，那么它需要做到的就是说把这些居民包括学校迁走。当然我们国家它也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你比如说在很多像扬子石化、金陵石化，它其实居民区跟它本身就有这种厂区办的各种医院啊、什么幼儿园、都在这个附近，这是很大的风险。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所以也各个地方都在改园区也都在规范化，相信后面的事情就会相对好一点。但是就像以前我们讲到的，就是化工围江问题，就是你江边嘛肯定有很多的那个化工企业，那么这些问题就是风险很大的。
其实处罚的力度也比较大了，因为加起来也有上百万的这样一个金额，但是呢，他们还是采取逃避监管也好，或者说顶风作案吧，但是可能说他们当地政府的力度还没有那么大，所以说这个事情发酵到现在，弄得最后大家都，最关键是对附近的居民来讲，包括学生都是危害极大的，因为死了这么多人，
是的，
到现在开始再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已经似乎就是这个意义，哎，就是说，我感觉就是这个事情上面，可能说从程序上来讲，环保能做的也就是这些，因为现在这个你环保毕竟没有太大的那么多执法权，对吧？
对对，那咱们要不然先就是说系统的说一下这个中国环境监测都有哪些哈？一般来说，我们有水、土壤、大气，那它这个大气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就是这个 PM2.5。你个人是做水方面的，对吧？那要不然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水的监测，它都有哪些呢？
其实不管是大气还是水，其实现在监测的其实都是挺规范的啊。从水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水方面的这个包括现在水环境质量标准，像农田的地表水的、海水的、地下水、雨液水等等，我们通常跟我们相关的话是跟地表水相关的。现在我们地表水这个，跟我们比较有联系的就是国标3838/2002的这个质量标准，跟我们平常比较相关。然后我们环评当中或者说环境跟工业企业相关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排放标准，水污染物的排放标准。这个水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呢，实际上现在，也是每个地方也在不断的进行修正，因为就是说，污水的综合排放标准也是1996年现在在执行的，所以像上海的话，就是2018年它出来了一个新的上海市的水的污水的综合排放标准，所以呢，就是根据现在这种形势吧，所以也在不断的在就是让收窄一些允许排放浓度的这个限制，让这个你想说什么啊？
我就说，那你们水一般就是说，你们是要定期去到当地去这个打捞水，然后来进行检测，还是然后这些水样是不是都送到你们，比如说学校的实验室去检测呢？还是大概怎么一个方式来监测？
水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说地表水来讲的话呢，是针对于这种，就是我们说河流、湖泊这种呢，是有专门的监测的，环保局也好，或者说是水利局也好，他们都有一个一定的周期去检测。而对于我们的这个就是说一般的这个学术机构呢，是我们的这个研究兴趣也好，或者说，就是我们做环评的时候，如果有需要的，对于这个企业的排水，我们通常是根据他历年来的一个资料进行收集，然后呢，对这个就是像环保局公布的这些数据也好，或者他们的各种报表，然后也包括一些特殊的工业，他们排放量比较大的，然后呢是自己有这个污水处理设施的，或者是污水处理厂的，我们要去进行采样检测。那么他们也分一类和二类污染物。一类污染物它本身就是要求在车间排放口就要达标，那么这种肯定是要，它的长期的数据或者说我们自己的进行现场的一个检测，采水之后我们过来检测。
那你们会不会搞突然袭击呢？还是说一般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大家来检查？
我们其实不是，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就是
学
学
术
校的
的，
话。对，学术单位，我们肯定不可能去临检的，就是一般是跟他们有合作，我们才会去。作为临检的话，一般是环保局对于这些比如说有人举报，或者说一些重点的监控单位，他们有这种抽检的这种项目。像上海的话，现在就有专门的国家审计署在这边有一个点，那么他们就会在就是不定期的检测也好，抽检也好，或者说是接到举报之后，他们就会就是组织本地或者外地的一些就是检测单位，因为本地的嘛也担心有各种利益纠葛吧，所以
对
说一
对，
般会抽检，然后就可能画个就是直接租车奔过去之后，把水样也好、气样也好采集走，然后 就是大概在一两周之内就把这个结果出来，然后各方就会坐下来去沟通一下，然后该处罚的处罚，该处理的处理，该那个就是比如说要对他们进行综合整治的，有的可能就是要他们立刻关停的。我们就碰到过一些，就是比如说工业区里面，有个别的企业，比如说排放了一些。因为有色度嘛，有些有气味，对吧？那么它就比较容易被发现。这个被举报以后呢，我们不管是，国家审计署的，还是说哪里的这个单位，他们知道以后呢，就不会马上通报，他会就是私下里，就是按照程序来讲，他们就是就类似于不通报的情况下，直接去抽检的。那么有这个情况的话，就是对企业来讲就不存在这种，去打招呼这种情况了，就比较容易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处置。
对，那你刚才提到了国家的标准哈，那它这个国标的话，它和比如说和欧标或者和美国的标准，它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我们国家的标准一直定的都蛮高的，所以说很多企业会觉得很头疼，因为我们，像一些地表水的那个质量、环境质量标准，其实定的跟就是外国的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落差，但是在实施的时候呢，主要是有一些工业可能。像因为我们说地表水的环境质量标准，就是对于这种地表水，比如说我们的河流、湖泊或者地下水，它也是这个指数比较接近。但是对于工厂，比如说每个工业，它有一些特殊的标准。刚才我就是要补充一下，我刚才说就是标准有几大类，对吧？一个呢叫做环境质量标准，这个是对于我们生活在这个里面。根据不同的类别、不同的区域，它有一二三四五。比如说，这对于水来讲，就是一类到五类，五类水的标准。当然也有劣于五类的，叫劣五类。那么就是劣于五类那个水呢，是一定要尽快去处理的，否则的话，这个区域很快就会富营养化，发生很多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的排放标准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在我们排放到地表水的之前，一般呢是要经过污水处理厂的。经过污水处理厂，那么它有这么一道这个，处理的这个模块在这边的话，那么它你排放水的时候就，肯定不可能要求你达到质量标准这么高，比如说我们质量标准要求你，达到一个比如说四类水的话，它的 COD 是主要是在30左右，那么你对于一般的污水排放的话。达到一级排放标准，对于上海来讲，比如说是50 ppm，以前呢是100了，现在是50。那么你这个五十的差值，就是100减去50这个差值是污水处理厂来实施的。所以就是排放标准这个本身是对于那个一些工业企业也好，包括我们就是居民，他本身也要排放这种我们叫城镇污水嘛，它都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这个标准呢，就是对于城镇污水的话。实际上它是比较容易生化降解的，所以呢，就，这个标准基本上你不用处理就可以直接排放了。但是工业废水来讲，它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不容易生化降解的东西，所以呢，它是对工业废水有专门的这个，我们刚才讲就是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那就说，比如说新建某些厂，它在建之前，它如果能拿到许可证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它也必须它有材料来说，我这些工业污水处理的，我需要哪些设备啊什么的，它都必须材料齐全才可以拿到这个放行的这个证。
对，但是呢，这个材料其实工厂里面准备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方式呢？现在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对于国内的这个企业来讲，工业企业拿上海为例的话，你一个工业企业要开工，那么你首先要有可行性的这个报告，对吧？这个技术报告出来之后呢，根据它的技术报告和初步设计，就需要去做环境影响评价了。环境影响评价就是保障你在那个开工之前就能够有这样一个标准，保证它能够将来能达标，你才可以拿到这个就是真正的这个开工的许可。当然现在呢，实际上就是也有点放宽嘛，就是所谓三同时，叫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就是你的污水废气还有这个噪声，包括辐射这一类的。你在那个开工之前呢，就已经确定能够达标，那么才会让你拿到这个许可去开工，否则的话是不允许生产的。
那是说他一般这种情况是说找当地的这个环保局来那个，还是一般他会找个第三方，比如说就像你说的这种环评师啊什么的，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当环评师呢？
啊，环评师呢，从2004年国家这个就是环保法规定，有这个规定之后呢，就已经开始实行了。以前呢也做，但是并没有，说哪个人可以做，哪个人不可以做。所以呢，就在有环评师制度之后的话，这个工作越来越规范了。那么，你要想做的时候，我们说环保局跟环评师有什么关系？其实，现在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环保局呢，它是一个审批单位，它等于是裁判员，对吧？所以那个环评师呢，等于就是
运动员。
真正的这个环评师还只能这么说吧，还算个第三方机构啊。那个运动员呢，其实是就
厂
是
方，
企业，对，厂方企业所以呢，就是他们在厂方要做的时候，他可能技术力量不足，以前呢就是厂方是不可以自己做的，所以必须要委托第三方做。现在是说呢，你也可以做，如果你有环评师的话，但是他也很难，因为你要想有环评师，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环评师就能做的，他要求你有这样一个技术单位能保障环评师的这个
资
工作
质，
的这个质量，对，要有这个资质证书。那么现在刚刚出来的就是2019年的1月19号，开始就是从2018年的12月29号那个会开结束之后就规定说你不一定要资质了，单位不要资质了，但是个人要资质。那么2019年的1月19号，生态环境部就说发布了一个新的这个法规，意思就是说后面在这个转换期间，你没有单位的资质了，怎么有这个环评工程师资质的个人所在的这个技术单位，他们怎么样去进行环评，有一个新的一个过渡期的一个要求。就是对于企业来讲，如果你有足够的力量，确实也有些化工企业，比如说石化企业，他们本身自己就有设计院的，也有这个环评的这个资质的，那么他们就可以自己做了，以后就可以自己做。其实对于这些单位来讲的话，他们有足够的力量也还是蛮好的，因为对自己企业特别了解，他有些东西就不至于说别的人来评判的时候有很多这个不了解的地方，周期就太长了嘛。
就是说现在整个工业的它的这个观念也在转变，对吧？原来可能是觉得环评师是这个捣蛋鬼，是来专门来跟我过不去的。现在就是说他转变的态度，是作为他这个企业的一部分，他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性了以后。
对，就是企业呢，以前是觉得，其实主要的对立呢，并不在于环评师，他觉得环评师如何，因为环评师是为他服务的嘛。但是以前在我们这个新的，就是说目前来讲，做了一个什么转变呢？这2年就是对于这个自主验收，我们说环评整个有一个过程还是蛮长的啊。首先呢，就是这个企业在开工之前、生产之前，它就需要有那个环境影响评价做完之后呢，它拿到环保局的许可，然后呢，再到这个工商部门有一定的这个程序之后呢，就可以拿到各种资质了。除了工商环评之外，其实它有安评，还有很多其他的消防各个方面的吧。那么这些都拿到之后，它才能正式开工。开工之后呢，其实是叫我们叫这个环保设备的竣工验收，环保设施的竣工验收的这个程序。这个程序过了之后，它才可以拿到排污许可证。有了排污许可证，他环评的这套手续就做完了。但是，即便做完了之后，也不是等于他没事儿了。他就是每一年，他也有这个环境监测的要求，就是说，他某一些排放的污染物，每一年都要达到当初环评报告书规定的标准。包括，不光是环评报告书，环评报告书呢，并不是一个官方的法定的文件。就是有了这个之后，环保局不是当初给他有一个批复意见嘛？这个批复意见要跟他这个就是环保竣工验收的时候，测得的东西是对应起来的。那么这个也通过之后，他可以拿到竣工验收的这个批复文件，这样的话一个环评就做完了。但是环评做完之后，他每年也是有就是日常的监测的目标的，日常监测也要达标，否则的话他也是要有罚款的，
那就
是这样
像，
一个管理制度。
那就像比如说车是每年是要年检，它是这个法律上规定你必须要做的。那你这个每年的这个单位的环评，它是不是说也是必须 by law 必须要做的这么一个年检，还是自愿为基础的现在？
其实呢是要求是每年自己做，这是一个法定的要求。但是呢，因为以前就是环保局环保系统嘛，它其实有一些是 就是自主，现在叫自主验收，对吧？
嗯，
就是从二零
一
呃
九年，
一起，自主验收的这个事情是2017年就开始的。一
哦，
九年这个呢是说不用那个原来的就是原来的环评不是要有资质单位吗？
嗯嗯，
现在不用资质单位了，但是从2017年的10月1号开始就可以进行自主验收，就是你不需要通过第三方机构给你做，或者说原来是环保系统的，专门有做那个环境监测的这个单位，比如说监测站来给你做。那么之前的话是监测站它实在忙不过来，因为我们国家确实也是一个就是生产企业都特别多嘛，根本做不过来，有的单位可能4、5年了都没有验收。
哦，
对，现在呢就是你自主验收也，而且它是规定，就是说只要第三方符合资质就可以参与验收，就可以作为受委托之后可以验收。所以企业呢现在它是一个责任主体了，它就没有什么推脱的地方，就是只要你自己想做肯定都是很快能完成的，问题就是它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它自不自愿。所以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它那一套所有的手续做完之后，每年它是从法律上来讲必须要完成这个日常监测的，但是就我们自己做的这些环评单位啊，接触过很多各种类型的，对于国企来讲一般是基本能完成的，外企也是这样一个都是比较守法的，但是对于一些小的企业可能他们也就生存了2、3年、3、5年，甚至于企业效益不好，那么他不到再继续需要环评的时候他不会去做。当然你如果环保局查得很紧，他也被迫也会去做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哦，那就是说，这里头就是说，这个环评师你签了字，那肯定是有风险的，对不对？如果把这个法律上规定是这样的，那你是有责任的。那一旦发生了问题，比如说这次盐城的这个事情，那肯定也有环评师签了字。那最后会有什么个追溯的责任？他需要承担哪些风险呢？
哎呀，这个是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以前呢，因为环评师在技术单位，就是我们说有环评资质的，我们国家原来是从2004年，当时也有一个设定说，就是全国吧，不超过1000家环评单位，但实际呢，后来是超过的。那么1000家环评单位里面，大概有比如说200家到300家是甲级单位，其他是乙级单位。然后呢，大家有不同的资质的要求，比如说每项资质原来可能2个人就可以就是每一个类别嘛，总共原来有13大类别。现在呢，因为单位的资质没有了，对吧？就是技术单位没有这个方面的资质要求，那么对于这个个人来讲，你的签字就显得就更加的，你不光是技术单位要承担责任，当然在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它的责任主体肯定是企业本身，是企业没有执行好有些规定。但是如果说在环评师能够预料到的情况下面，你没有做好相应的预案，或者说没有做好适当的这种技术方面的要求的话，企业呢他有责任的同时，环评师包括他的技术单位，因为环评师光一个人签字是不行的，技术单位也是要盖章的，即便现在没有资质要求了，技术单位也同样是要盖他的这个法人章，这个法人他肯定是企业法人，如果是事业法人，像我们现在学校高校这样的单位就不可以做了，因为事业单位承担这样一种责任的话，就会因为他没有办法让事业单位倒闭嘛，对吧？
OK，
所以就是现在变成就只能是企业法人来做这个事情。那么如果是个人的话，他要根据在这个当中责任的大小去划分责任，也就有可能会有刑事处罚，包括有你就说比如说他有现在有积分制，比如说一年只能是按照责任大小不同，那么你一年只能是10分，就是扣10分，对吧？如果你是扣掉10分了就没有资质了，
就不可以再做了。
对对，就不可以再做了，那么有可能下次你想再做的还要再重新去考。甚至于有的犯的责任比较重大，就终身不能再职业了，
对，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比如说高校的老师他也可以自己在外面开个公司，对不对？其实这个并不是说不允许的。
对，是有这个情况。也有的老师呢，比如说他是属于在职创业嘛，那么他跟其他人去开公司的，像比如说我所知道的上海有个大学，目前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也有一些呢是以前参与过环评的，这个就是我们学校里面的，或者说其他学校里面的，他们去做这个环评的也有。这样去创业的时候，一方面他有技术方面优势，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大家也觉 觉得我跟你合作过嘛，所以
比较信任。嗯，
对对，是这样的。当然其实我刚想就是各个设计，就是一些大的那个化工也好，或者说石化也好，或者说一些比如说就是搞汽车的，就是各个行业其实都有他们自己比较信赖的一些合作单位。
对，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说有一些行业的大拿，他本身对这个行业很熟悉，对环评的这个环境管理这套手续也很熟悉，这样他就可以把双方联系起来，那有这样的单位去做咨询，就我们说环保管家就非常合适了。
是这样的，那就是再回到这个水的监测问题上，你们主要是监测哪一些的，就是哪些化学物质，它有比如说中国 top five 最重要需要监测的水方面的是哪些，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是这样子的，就是水呢，我们现在就是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从上海来讲，现在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污水综合排放标准，2018，但是呢，对于这个就是全国来讲，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还仍然是国标8978，1996年的。
嗯，
这个里面呢，就是规定了69种水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嗯，
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行业一些就是排放大户啊，他们的一个有一些这个最高允许的排放浓度。
嗯，
对于水来讲的话，我们有分两种，刚才其实也提到过啊，就是一个叫第一类污染物。第一类污染物呢，它是要求必须在车间排放口，就是生产车间它不可以流出去的，因为出去以后有可能因为跟其他废水混合到一起，它浓度变低了，但是实际它的排放总量并没有变化，所以它要求对这些一类污染物，比如说汞、烷基汞，就是它们是强烈致畸致癌三致作用的嘛，像这些污染物，像汞镉，就是 CD 镉，还有 CR 镉，就是这个两种都是比较
高危
的污染物。对的，
嗯，
然后还有专门的六价镉、总锌、总铅，像一些这个电焊、电镀的他们电镀的企业，对，它这个总铅就是比较高，总锌，还有就是苯并芘、铍等等吧，还有一些放射性的，这些呢都要求你在车间口完成，这是对一些特殊的这个工业是有，就是或者说这些这些车间它以前有的，那么现在呢就对这些污染物都要进行第一类最高允许的排放浓度要有做一个检测，才能进行正式的排放，能够得到排放许可。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些大类，比如讲我们常规的一些 pH 色度、悬浮物，还有 BOD5， 我们叫生化需氧量，就一般我们是做5天来测定的，像还有一个就是化学需氧量，化学需氧量的话，可能是很多人就我们在很多时候就是测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化学需氧量比较多一些，因为叫 COD 嘛 ，COD 我们是用镉来测的比较多，因为在污水排放里面是用镉，那如果是饮用水系统的话是用锰，高锰酸盐指数。
哦，是这样。
这五大类就是所谓 pH 我们通常都是6到9，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容易达到的。色度的话，一些比如说染料工业就比较难达到啊，所以它浓度会比较要求的低一些，就是180就可以。像常规的单位一般要求在80以内，二级标准。
我因为原来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说是广东那边他因为生产牛仔裤啊什么的，然后他那个污染就特别厉害，是吧？这就是像你说的这种服装企业的一些特殊的问题，需要有特殊的来检测和那个控制。
对，他如果是染料工业，像服装企业呢，他会涉及到一些染料的排放，但是它因为多次洗涤嘛，它这个水呢是可以这个综合以后沉淀，然后在自己厂里面做一些就是预处理，预处理之后呢就可以去排到污水处理厂了。它如果有污水处理的这一块的话，一般就是自己的这个责任就小很多，因为它可以在根据不同的要求，它有足够的空间的话，它其实是很容易达标的。当然就是说你看他有多重视吧，有很多时候其实是不是很重视。
是，那就是前几年什么我们也听到，就是说什么太湖这个蓝藻泛滥啊什么的，他也是说就是说这个氮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那个大规模超标。对，
有蓝藻爆发这个情况，就是有一些富营养化的这个情况，对吧？其实这个呢就是说其实不是一个 不光光是工业的问题，有很多的原因，因为像这些大型的湖泊或者说是河流，这些地表水体，它们受到很多的污染，包括有工业的、农业的，也包括有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城镇污水。你像那个昆明的滇池，其实它以前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城镇污水处理率之前是比较低的，现在呢就是污水处理率高了一些，但是也没有达到100%，也就包括上海有一些地方，其实也是近些年才，就是一
慢
些
慢提
偏远
上
的地
来，
方嘛。对的，对的，就是在很多的那个城市里面，可能城镇污水处理能够达到80%的都不是特别多吧。反正就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就是当初的这个污水之所以没有办法去处理好，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工业上面没有做好这个工作，也有一些脱排的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农业废水，像太湖其实之前也有这个问题。当你就是说我们的排污截污之后，那么可能对于这些农药、化肥也进行一些处
处
理，你
理，
做好这个，对，就是它是做一个隔离吧，等于就是说我们不是有湿地嘛，就是浅水这个部位呢是其实是有各种植物的，这些植物本身也是一种屏障，对湖泊也是一种保护。
是
可
的，
能之前的时候不太了解，所以有些人呢就把它这个湖围湖造田啊，这种情况就很多。
对。
一旦把这些湿地用得太近了以后呢，就湿地失去了这种过滤的这个就是隔离的这个功能，
对，
那么也就是地球之肾就没有了。那这样就是对于整个水体来讲，就逐渐变得有很多问题。一方面就是它的泥沙淤积，另外一方面就是这种污染的逐步的累积。即便你把水体截污，那水进来的不行，就是污染截掉了，但是它底泥还是很脏的。底泥里面有重金属，有各种氮磷，它的沉积物，长久以往的话，就会就是你不管用多少方法，都发现好像进展不大。
对。
最后呢，就像上海的苏州河，它其实经过一些很好的疏浚，然后通过各种水利的方式吧，把这个水体呢进行置换或者说对污泥进行疏浚之后，就出现了很多的好转。所以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综合的过程。你像太湖，以后肯定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现在也在做吧。我们也有些同事参与了这样一些工程，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你像西湖，其实也是经过这种疏浚的这种处理的，所以现在也好了很多。
这倒是不容易啊！这个河道淤泥挖一挖可以理解，整个一个湖你要把底下的那个底儿都全部翻一遍、置换一下，
那
是个
种
挺大
很
的
大
工
的不
程
太
了。
可能。对，它这边呢，一般来讲的话是，比如说它有一些，因为我们说这个河流湖泊在这个江南地区，它很多并不是因为主体的湖有多少问题，是因为它很多支流，
支
有些
流，
支流里面对存在的一些就是进水不行嘛。然后如果是水域面积特别大的，它本身也是自己的这个自净功能也会好很多。
那就是说这些工业污水，你可以想说你有置换什么？那生活污水它现在是怎么处理？尤其是就江南这种水网密集的，它这个城市可能好一点，比如说小村小镇啊什么这种城市污水，它就是生活用水，它都有很好的处理吗？
这个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对于比较人居比较集中的地方呢，它其实是有这种城镇污水处理厂。如果是小的地方的话，比如说农村几十户，那个管道的费用会很高，对吧？所以它有这种地埋式的这种分散式的处理方法。就我们国内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在运营的时候可能需要有技术人员去指导，否则的话也有可能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出现一点问题。但是这些方法都有了，就比如说他们有在那种，比如说海南那边，它跟其他地方就可能联系不是那么广，要想做成这种就是像城镇污水处理厂那样，就是大量的用泵把它送过去的话，这个代价比较高嘛。所以说这种分散式的就是处理，比如说它有一些就是厌氧的耗氧的一种处理方法，或者是地埋式的，然后呢，它会甚至会产生一些沼气，可以让这个，对，有一些就是多余的这种收入吧，或者这种方法出来。但是这些维护的话，现在也是需要恰当的去解决的。因为比如说你有甲烷气出来之后，我们说沼气它其中一部分就是甲烷气，对吧？比较大的一部分。那么它这个甲烷气如果处理不当的话，也会有一些风险嘛。所以其实也是需要有人去维护，这个维护的人 包括或者说你去运营的公司怎么去操作，现在也是各种的这种方案在做，有一些大的企业吧都在介入这个方面，就是农村污水的处理。
嗯，对，就是说虽然中国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看起来千头万绪，挑战很多，但是实际上从另一方面说是一个阳光企业，就是说你今后的前景啊发展啊所需要的是非常大的、
嗯、
对吧？
对对对。而以前不是有人说，就是我们说现在其实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雨污分流，包括你说就是饮用水这一块呢，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收入，对吧？
嗯，
像污水这一块呢，它其实现在目前收的污水处理费还是比较低的，
嗯，
对于城镇来讲，相对来讲可能密集度比较高，人均密度包括这个企业它都交的费用不一样嘛，所以它可能还能正常运转。对于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你可能管道的铺设本来就非常贵，可能几公里的管道就是百万级别的，所以对企业来讲可能就会比较大的负担，更何况如果对于那个一般的居民来讲更是很难了。所以这方面其实沉淀的资金挺多的，后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政策吧。我们国内其实目前在这方面你要说是个朝阳或者说是一个阳光的企业，也是它是收益比较稳定的，但是也是基于很多的一种设想，比如说污水处理厂他们出来的这个水其实是达标了，可以排到这个地表水体里面去，排到江河湖海里面去，对吧？那么如果是将来比如说水资源缺乏的时候，或者说水质地表水某些地方是不能达标的，那我从污水处理厂出来的这个水，它的标准是出水是有标准有检测的，那么如果真的出现哪个地方是需要灌溉的时候，那么污灌也是一种选择吧。
嗯，
所以这个也是水资源综合利用的一种很好的一个方式。
对，就是说机遇很多，但是这个责任也很大，对吧？但是总的来说
资金量也很大。
对，资金量很大。
对，技术方面会有一点要求，因为就我们一般的污水出水的话，就污水处理厂的出水可能检测指标不会那么多，但是你要真的用在农用的或者说是其他用途的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额外的要求，比如说对重金属啊，对一些可能之前没有想到过的一些问题，对吧？都要进行处理。
那你要不然再介绍一下，就是说这是一般工业国家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那学界上就是说比较前瞻性现在最这个比较 popular 的这个题目是哪一些呢？就是说是跟国际看齐，主要你们想看哪一些方面的研究？
你是指哪一块？就是说整个的就是环境方面的题目还是水方面的题目？因为这个变命题比较大。
这个对对对，我知道，都可以啊。就是说你熟悉的，从你熟悉的角度来说。
就我熟悉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是这样子的，就是以我们学院为例，我们成立的比较晚，所以其实也是做的各方面的人都挺多的。就目前来讲呢，比如说我呢自己是做过水，然后现在做环评这一块，然后后面可能像那个就是环保管家啦，或者环境监测这一块可能会接触的更多一点。那么有一些老师呢，他可能是比较专注于对土壤的这种处理，因为当我们把水和气做的比较多以后呢，最终因为这个污染物它不会凭空的消失，它不是在大气里面，不在水里面，那最后只能落在这个固体当中。
对，
固体当中我们就最后落在土壤里面。所以对于土壤现在这种处理呢，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热点。我们有好几批老师，他有从不同的角度去做，有从地质的，有从这个土壤修复的，也有从这个就是土壤的这种迁移转化能力这个方面去做的，有各种的方式吧。那么还有一些呢，是跟这种可再生能源相关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有一些是我们餐厨的，或者是其他一些工业的这种废料当中，包括农业的这种芦苇啊，这种什么水生植物，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秸秆类的，是怎么样去就是制备这种可再生能源，但是在可再生能源呢，又要能够从技术经济性方面能够做得更好一点。那么还有一些老师可能就是从一些类似于碳足迹，就是再看一下，就是从整体的我们国内现在这种发展的趋势来去看，我们在整个这个工业发展、经济发展方面怎么去一个是总结过去的一种规律，另外一个就是指导将来的这种规划该怎么去做吧。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老师可能做得更加细一点，就比如，跟国外比较接轨的，就是一些比较细的方面，比如说水体当中，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日化品当中一些新生的一些元素，或者说我们新生的一些像人基酚啊，或者我们的日化品当中的一些特殊的成分，它们可能对我们将来产生哪一些，就我们的生活也好，哎，对，
有
有
害
哪
的
些
影
影
响，
响？有害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雌激素的影响，有一些呢，可能是，就比如说我们想到的这些，目前我们可能觉得还是认为是可以许可的，那将来会不会说会有什么问题啊？就比如说我们定这个化工区，这个规划区、工业区，当初可能觉得，距离1公里就可以了，对某一些特殊的这个产物也好，特殊的工艺也好，可能需要哪一些更多的、更严格的标准，所以也有人会去做标准的，也有人会去做这种科学类的，最本质的这种研究吧。
那确实就是说，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题目可以让大家来进行研究
对，
哈。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环境它本身就是你的物理的、化学的，包括辐射类的这些，对环境的影响也包括对人的影响，所以基本上是每一个学科都能找到跟环境的这种交叉结合点。所以你想想做的人，每个行业、每个专业的人，几乎都能找到跟环境学
相
科
关
相关
的，
的这种。对，是的。
是是是，那能够问说，比如说现在上海，你们上海黄浦江，它这个水达到了几类标准？
黄浦江这个事情就有点尴尬，因为就是因为上海呢，其实现在的一个水源是不太一样的。上海从那个长江来讲，大家都知道长江的水呢就会比较因为它水量比较大，所以它即使被污染了，它还是很有保障的一个水源，水资源还是非常好的。那么从长江的这个水来讲呢，因为到上海已经是最最下游了，所以呢就是需要做一些其他的处理。那么目前呢，就是长江水这一块主要是用的是青草沙的水，就是在那个，就是靠近崇明岛那一个部分划出了一段，我们叫青草沙水库，这个是用长江水的部分。你刚才讲的黄浦江的这一块呢，其实用它作为水源的，就是因为前2年出过一件事情，你可能也知道是吧？就是万头死猪漂在了江上这个事情，对，所以从那以后的话，就是在逐步的减少。当时出事情的时候，其实主城区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它主要是对于松江、闵行有一局部地区会有点影响，因为但是应该也就是。其实实际检测呢，并没有那么大影响，不可能，这样的这个菌的话，病毒的话，其实不太可能会对那个饮用水造成这么大的问题。但是这种就是无序的话，应该根本想不到的这种污染，对于地表水体的影响呢，也引起大家的这种，很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所以现在即便是闵行地区的一些水厂，它也是用的是青草沙水库的水，就是用的长江水。
是这样，
黄浦江自身的水体的话，我们也做过一些，就是课题做过。它有，比如说要求达标是三类水的、四类水的地方，它基本上也是能够符合的。可能有局部的地区会有些指标超过一点，但是总体来讲，在这个市区内的这个河流包括黄浦江，包括各种内河，都是大家有各种的处理方法吧。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上海啊、江浙这一带还算应该是抓得比较紧的地方，对吧？
江浙呢，就是因为江苏、浙江，它其实整个的这个标准都是提的比较高的。你包括那个浙江，他们对这个污水控制，江苏的话一向就是，比如说它的那个水质的标准也好，包括污水排放标准都是提的最早的，要求最严格的。所以可能也是跟这个经济，其实确实也是跟经济比较相关，所以大家对这个健康也是比较在意的。但是也是因为经济比较发达嘛，所以它这个工业污染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这个也就是说，环境规划包括这个环评，包括后面的这种各种管理措施，如果不跟上的话，其实也很难说。你比如说这次盐城，它其实也是江苏的一个很重要的将来的一个工业基地嘛，所以现在如果说对工业区没有很好的规划，即便是水网很发达，将来也没有很干净的水用，所以必须要处理好这种工业发展跟 我们这个就是这种规划区域一定要做得更好一点。其实它这个也是，好像是都达到了要求，对吧？当初这个手续也是齐全的，但是，化工企业要求他，比如说对于固废的处理应该怎么样去，他们这个很多是危险固废，危险固废处理现在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要求就是说你的产生的这个，所有的危险废物必须要有专门的单位去处置。他们虽然我没有看到很具体的文件，我只是看到网上那些报道，那么对他们进行处罚，固废方面的这种处理肯定是跟危废相关的。那么危废的处理的现在费用比较高，你现在也是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像上海市这边就是也出现过一些，有些企业本身效益不太好，危废也是比较费用比较高的这个情况，他可能就想送到省外，省外处理的费用似乎低一点，但是就会发现省外的企业没有好好的做处理，可能他就随便一扔，那么就会带来新的问题。
对对，
所以现在现在对这一块抓得非常紧，
那等于说就有可能造成这个污染大转
临近
移，
省市，
对
对
对。
对，临近省市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费用上面好像要想降下来很难，因为现在我们说对土壤这方面的这种研究发现呢，这个危废其实处置起来，对于有些危废费用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就很明显的这样一些，你怎么去平衡这个利益关系吧？
对对，是这样的。那你做这个地下水吗？还是因为江浙主要还是以地表水为主？
是这样子的，地下水这一块的话，其实它牵扯的东西更广一些。我本人不做这个地下水的研究，但是我们学院有老师在做。我们也发现，就是说地下水，如果不处理好的话，其实它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地表水我们能看得到，对吧？
对，
能够去，很多人会去这个，就
是，
是有各种办法让它达标。
对，
它的用途也是。但地下水它牵涉的面那么广之后呢，如果你去做处理的话，很多的精力或者说很多的这个工程进去，但是你不知道它的回报在哪里。即便是经济发展了，那么地下水这一块的东西呢，可能也是，需要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去实现的。就是目
对。
前的话，比如说在山东或者说有一些污染的那个大省里面吧，出现过一些有些企业不很好的去做这个环境的这个治理，或者说自己的污染物没有很好的去做，而是把它就是把这个污水直
打到
接，
地下，
对，
对，
我相信这个报道你也看到过，对
对
吧？
对。
对对，这种其实是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你要做一个地下水的防治呢，因为它是四通八达的，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是，
是的，因为它这个你做的不好呢，可能对地质也有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说，不往里面去增加污染。发现地下水有污染的情况下面呢，就是及时的要做处置。像现在就是对于这个土壤的修复或者说土壤的评估、危害评估这一块，在上海抓得很紧。这几年其实一直也在做，全国也都有这个趋势，就是对一些已经污染的这个土地，要做好就是它的风险
优
评价之
化，
后，才可能继续。对的，那么优化又很困难，这个费用确实很高。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就是土壤的这种风险评价之后要去做它的这个修复的时候，那有很多石化企业它。不是不一定是石化，就是说化工企业，对吧？它已
对，
经是不行了，或者是搬迁了以后，它才会从这边移走。那么它到新的地方去，那个地方没有污染，所以对这个后面已经废弃的这块地方，它能投入多少经费？如果
进行
是
改
由
造，
政府经费来，对，由政府经费投资的话，那这一块，因为现在很多政府你也知道的，就是
对
这个
对，
整个也不是说那么宽裕的，所以有很多地方也是。很多年它也没有一个，就是说那么快速的一个修复吧。反正这
对，
个也是后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或者是国家的一个产业。
对，因为它对 GDP 的拉动，其实从短期来看没有什么，反而是往 GDP 往下拉的，所以这个可能地方政府的这个动力也不是很强。
但是就是如果是在附近有开发，有新的开发，这方面开发又是跟这个，或者是农用地，或者是就是你其他的那个服务业用地，那么就需要做一个风险评估的时候，或者说风险评估之后发现它有哪一类的污染，就要做土壤修复的时候就可以做。所以这些土地后面怎么去重新规划，也是 要有很好的一个政府的这样一个措施吧。
对，
这方面我们研究的还比较少，因为就发现这一块东西，就是说土壤修复呢，我们是有这些课题在做，但是真正牵涉到规划呢，确实有时候我们参与的不多。然后就是目前来讲，做城市的规划方面，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去深化。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石云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环境保护，尤其是水方面的处理以及将来发展的一些前景，这个希望能够中国的环境保护能够越做越好。
客气了，也是跟大家探讨，其实很多可能也了解的不是那么全面，也希望大家一起讨论吧。那么远行你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在英国在欧洲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案例跟我们分享的？
没有，我就知道我们家水费很高，因为它那个污水费处理很高，这个仅此而已。
污水费现在欧洲是多少钱呢一吨？
哎呦，我还真搞不清楚。像因为我们是按季度收嘛，然后一开始英国因为水比较多嘛，所以水费一直很便宜。但是现在就说也开始打表，原来就是说包月的，随便用，然后现在开始也打表了，就是说慢慢这个投入也在增加之中。
反正我们以前研究过关于那个就是泰晤士河，或者说是英国其他水体的这个这样一些。它好像是那个就处理的是特别好，所以这个费用也是说在全世界也是数得着的，是比较高的啊。
对，
我们国内现在可能也就一块钱或者是一块五吧一吨处理，就是污水处理费用。所以这个后面的话确实随着这种就是污水处理率的提高，包括标准的提高，可能和水费在污水处理费上面在水费的比重可能会增加吧。
对。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想要好的环境必须每个人都有投入才行，所以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对对，这方面的我们个人的投入肯定不会特别多，对于企业来讲会负担比较重。
那好，那非常感谢石云这个非常有趣的一段分享。
好谢谢。
谢谢。
Let me down, gently. Don't pretend that you don't want me or love me. Water.